有的同学会就是用学霸这个称号来叫你嘛，对吧？我当时听到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有点不爽，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具体为什么不爽，我就回了一句，你骂谁学霸呢？
我坐在石头上头顶是步步想解开疑问，用这白天孤独对时代原谅，选择舒适
大家好，我是 Chris， 欢迎收听第二期的建奏播客。那么在这一期呢，我想聊聊和自由相关的话题。自由这个词啊，在我们的语境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它是一个没有实体的概念。那么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概念，特别是在用来形容人的一个精神意志品质的时候。那在我看来，这些概念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是从某种程度有混淆我们对事实的一个认识，在很多情境下会束缚掉我们。那对于这方面我之前已经有一些自己的总结和思考，然后具体今天又把它专门用来做在这期节目里边。它的出发点是我最近在看理想 APP 上听了一个节目，看理想 APP， 然后这个节目是王瑞云老师的实践作品里的西方艺术史，这个当然说到这里插一句，这不是在打广告，第二期节目就来跟大家说这个什么所谓的付费节目。王瑞云老师的这个节目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啊，然后我这个节目可能现在估计也就三个听众，一个是我，另外两个是我父母，所以我这个节目也没有什么付费和打广告的需求。好，然后我们继续说回来，就是这个节目为什么会触发我很想要做一期这样的节目，还想要做一期我自己想要谈自由的这样一个节目。这个节目里边它是很简明的去概括了一些西方艺术史上的节点性的人物，他们的作品，还有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那它当然概括的非常简洁啊，然后像我这种就是对艺术史基本上算是没有了解，只是可能本科上课的时候有一个为数不多的好好的上的公选课，叫做西方艺术鉴赏。当然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没有什么艺术背景的人，然后来听这个节目的话，也听到了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艺术发展的一个线。当然这个线非常精彩啊。我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从第一集听到最后一集，我自己本来心中想的是这是一个当然在我听节目一直到听完，我想的都是这是一条艺术家追求自由的一个线把它串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艺术本身发展的过程当中对标准和权威的那种不断的突破的一个过程，那也就是所谓的追寻自由。然后我一直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维上的一个判断去听这个节目的。然后我在听的时候也在不断的验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但是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就去翻他的那个评论区。然后这里特别想说就是王瑞云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当然艺术上面认识见解非常高就不用说，但他的人本身的那个性格让我感觉非常的坦诚，然后他完全就没有把自己给端着，然后所以他在评论区有回复一个读者的一个问题，就这个他的这个回答就颠覆了我之前对所谓的艺术家追求自由这条线的这种思维定式和想法。那颠覆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发现他和我之前的一些经验和我之前我自己总结的一些想法有很多共鸣的地方，然后这些东西是超出了艺术，超出了仅仅谈自由的这个话题。然后那具体那个问题是什么，然后王瑞老师回答是什么，我觉得首先就是先有必要给大家一个完整的语境，就是可能因为不一定所有人包括我之前其实对艺术的最最简明最大致的发展线也没有一个认识。那我这里就西方艺术史的关键点给大家概括一下。当然可能我的很多的 知道的一些东西都是来自于这个节目。嗯，我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会不剧透这个节目当中具体他所谈到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他们具体的那些时代背景，但是呢会给大家谈一下这个简单的线。然后当然这个节目我还是非常推荐的。然后好，那我们就省略大量的一个过程和细节，那我们来看一看如果按照追求自由、反抗权威、追求自由的那个这个线和过程来看的话，我们来怎么理解，首先我们怎么理解那个西方艺术史。那我这里就把这个也简单的分成三个部分，快速的给大家说一下。首先第一部分就是古典主义艺术啊，第二部分就是现代主义，当然现代主义当中包括了抽象主义，然后第三部分就是当代艺术。那么通过这个线，我觉得大家肯是可以像我之前完全没有了解的一个状况，然后到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发展脉络，然后我们再就可以展开后边的一些讨论。那首先我们来看古典主义。古典主义的话，有一个对大家来说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就是有一幅画叫做《泉》。当然王若昀老师在讲古典主义的时候也是讲到这幅画，但是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在剧透这个节目，因为这幅画可能是所有人基本上都见过，只不过你可能不知道你见过。那么这个《泉》这个画就是它的一个主体是我记得是一个举着水瓶的一个裸体的一个少女这样的一个画面。那整个画面非常的优美，就是对于我们这种这普通人来说，可能就是看到的那一瞬间就会说感到非常震撼，特别美，然后就会觉得说哎，这种东西它才是艺术嘛，就是特别的美，特别的高于生活。那当然古典艺术它确实就是这样的一种，在风格和手法上它确实就是这种不只是要把东西画得像，而且它要画得非常的美，要登上那种大雅之堂。那在这种基础上呢，就慢慢的也建立了一个比较固定和比较权威的一个审美的标准。那么在这个标准的基础上，对入画的对象也有要求，就什么东西能够被画进去。因为我们之前说了嘛，它是要高于生活的，所以有很多都是比较美好的东西才能够画到画里边去，比如说那些非常美丽的一些自然风光。然后如果是人的话，那就应该是那种身材很好，然后或者说如果是写实对人的那个肖像画的话，那就应该是那个人是一个贵族还是怎么样，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要去美化的这样的一个对美化的一个要求，然后对入画对象的一个要求。那在这样的一个手法和要求下边，那艺术的位置其实它是摆在了一个为教会、教堂，然后为贵族、为了道德说教以及为了描绘自然来服务的这么一个位置。就说艺术是为了这些东西而存在的，它记录并且美化这些东西。当然这是我的理解，可能不一定正确，但是应该也错不到太多。然后那么为什么古典主义就是已经是我们普通人认为的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看起来非常的美，然后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和评价标准，那后边为什么它还会有一些颠覆它的东西出现呢？那其实这个说起来也非常的合理啊，就是因为古典主义有一个完善的体系和评价标准，它的要求也非常的明确嘛，所以其实他能画的东西，他包括他画的方式和对象都是非常有限的嘛。那像这种限制的出现，就会限制人的所谓的会限制人的自由，对不对？那就会有一些艺术家觉得这种好与坏的评判标准凭什么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你们颁那些学院派颁的这些奖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追求它，这样的话岂不是就不能画我们自己想画的一个东西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很多艺术家他开始冒着被那些学院化、笑话、被他们看不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们硬着头皮的去逐步的来突围这个古典艺术的标准。那么现代艺术首先他们突围的一个标准突围的一个东西就是对于作画对象的一个改变。之前我们说了在古典主义里边他入画的对象都是要很美好的，然后或者身份高贵的那种，但是到了现代主义，那么人们就开始去画一些 比较日常的东西，然后而那些人的身份，就入画的人的身份也不一定是贵族，他可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是你想把他画下来。然后呢在作画的手法方面也有一些很大的改变。那最开始古典主义的话，它要求就是画的像要反映一个自然和现实，同时它要画的非常美。那么到现代主义，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印象派嘛。那么大家印象派第一次看可能会觉得这种东西感觉就像是随便就像小孩在纸上随便的画几条线一样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印象派的这些画家，他们对于光影的那种变化的感觉画的是非常的引人入胜的。也就是说他们想表现的并不是说我要完全的去反映出我现在在画的这个实体，就他们会觉得那些光影变化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他们想要入画的一些想要作画的一些东西。然后后边还有所谓的出现了所谓的野兽派的画作。大家听这个，我觉得应该大家听过这个词，但其实野兽派听起来好像很凶猛，然后好像很有意思，但其实它最开始之所以被叫做野兽派，就是因为这不是一种很文雅的说法，也就是说它画法并不是完全的去反映现实，或者说偏离了古典主义的那些标准，所以说他们是野兽派的画作，其实是在讽刺他们的出格，就是不遵守标准，看不起他们。然后那么有了这么的一些对作画对象和作画手法方面的变化，那么现代主义的这个艺术的位置是什么呢？之前我们说了，那个古典主义是为了教会，为了贵族，为了描绘自然来服务的。那么到了现代艺术呢，有了这些作画的对象啊，画法的变革，那艺术本身的位置也在慢慢的发生改变。那么我们之前说沿着追求自由的这条线来看的话，艺术家他的追求是应该是追求自由。那么之前如果说我作画是为了教堂，为了道德说教，为了贵族的话，那其实这就是一种不自由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现代主义就强调他为了艺术本身去作画。所以当艺术不再是为了去传达现实世界，而是想要表达一些艺术家内心能够激起他们的情感的，他们想要让大家感受的那种感觉，而那种画在画里的东西可能在现实中它是不存在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出现了脱离一个具体的物象，脱离了一个具体的自然，不再为自然，为这个客观的存在的这个世界的物质服务的一个作画的手法。那这个时候就有了抽象主义，但抽象主义还是属于现代主义的一个部分了。我们现在说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那么现代主义，那么说到抽象主义，有一个叫做康定斯基的一个抽象化的一个艺术家，他在成为画家之前，他是一个法律学的一个博士，也就是说他非常的注重逻辑和本质。当然他具体的一些东西大家可以在节目里面听到，或者说自己去搜一下。但这里特别要说的就是他有一本书叫做论艺术的精神，他在这本书里边有这样的一些说法，这些绘画中的元素啊，这些点线面这些东西，还有包括各种颜色，他们其实是会有一些精神品质在里边的，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就能够在人的情感或者说在人的精神上给人一些共鸣。这些组合起来的点线和面，它其实不一定在现实生活中就一定存在这样完美的一个映射它的一个现实的东西，但是它确实会有它本身的一个精神品质。那么这种精神上的感受和品质，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可以意会到，有时候语言和文字也不一定可以表达出来，但是当你看到那么一个点，看到那么一个线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你心里边最深层的那种共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现代艺术的作家现代艺术的画家为什么要去突破古典艺术的一个原因，因为现代艺术这样做的话，它会更加贴近人最内心深处的一个感受。那说到这里，就是其实音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嘛，或者说声音对人的一个影响也是一样的。 我在一本书里面看到说，人们去听音乐，然后去感受音乐会产生共鸣。那这个东西可能是会和我们的一个本身生物的一个节律是有关系的嘛？因为我们的生物节律是有一定的规范的，比如说你的那个心跳，你的一秒，你那个一分钟大概会跳多少次？那其实，人听一些很有节奏感的音乐，其实也是会可能和这些方面是有关的，你就会产生一种你可能无法用语言和文字表达出来的那种感觉。好，继续说回现代艺术的抽象主义。那么我们说到抽象主义的时候，就感觉已经是非常的接近艺术家们所追求的自由了。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在节目中又听到两位抽象主义的大师，他们在成名之后都非常的苦闷，然后还说过自己非常痛恨艺术这样的话。具体的细节我就不说了。他们苦闷的，那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他们苦闷的一个概括的一个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他们在成为艺术大师之后啊，他们成为艺术大师这件事本身，其实也就代表着人们对抽象艺术开始有了标准。那有了这个标准之后，就可以判断谁是抽象主义大师，然后谁不是大师。所以等于说，在古典主义被打翻的那一套权威和标准，那么好不容易在现实主义有一些突破之后，然后大家自己又给自己又确定了一个规则和体系，那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好像是兜了一圈又回来了。所以这些困惑的大师，他们在成为大师之后，其实他们就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些惧怕去做一些别的风格的话会让别人不喜欢，然后或者是跟他们之前的风格有了较大的转换之后，那么他们就没有了市场，没有了之前他们所获得的东西。那像这样的想法就也把他们给束缚起来了，所以他们就感到自己非常的痛恨艺术。所以艺术又再次在现代主义的名义下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权威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一次艺术又限制了人们的自由，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当代艺术。大家可以先理解它为叫做为了反对艺术而艺术的当代艺术。那么当代艺术当中最著名的一个作品就是杜尚的泉，这个在节目当中也有，但是我也不觉得是剧透，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也都接触过，或者说在某些文章当中啊，或者说某些信息流当中刷到过。这个杜尚的作品泉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倒着放的一个小便池，而且它还是一个他直接买回来的一个成品，然后他寄给了一个展览。那么他说这就是他所拿出来的艺术。当然他本身之前他自己也有一些绘画呀，或者说自己独立创造艺术的这样一些造诣，但是他这个泉就是自己买了一个成品的一个小便池，然后说这就是他拿出来的艺术。那为什么这个作品会就是讲到当代艺术就会首先来讲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这个作品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这是他对艺术这个概念最根本的一个观念上的一个革命。就是看起来他就是不是看起来吧，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不屈从于你所谓的不论是古典主义还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标准，他不放在眼里面，然后不管别人喜不喜欢呀，或者说认不认可，或者说自己破坏了什么规矩，他只是觉得说其他人定的艺术的标准不一定就是对的嘛，就是没有什么艺术的对或错，他就是想要表达自己，他觉得他认为这个是艺术，他就是艺术，而不是说一定我们要从哪些角度，从哪些方面要怎么去欣赏它，去评价一个这样好的坏的。他觉得这种不是他觉得，我们揣测他觉得这种强行确立的体系和规则就是一种对自由的禁锢嘛。所以到了当代艺术就有很多所谓的反艺术的艺术，当然也是一些看不懂，也是一些我们打引号的看不懂的一些作品。所以这就是我们 简单的梳理一下这样的一个从古典到现代然后再到当代艺术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我觉得大家在听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能跟我一样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艺术家对自由的一个追寻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还远远的没有结束。那后来我在评论区里边看到有这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听众问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觉得不管绘画的技艺是否成熟，然后终极的不自由都是艺术的本质，只是有些人可能不会自寻烦恼，他可能压根儿就不会想自由这件事情本身。然后王若昀老师这个时候他就说了一个，王若昀老师真的非常坦诚，他说了一个终极的不自由甚至是不是艺术范畴里边的，而是人生的范畴里。那么在这个节目里边只是为了来方便叙述，所以借用了自由这个词。大家想想啊，我当时听到这个时候我有一种被颠覆的感觉。我们在这个节目就是王若昀老师说我们只是借用了自由这个词，也就是说我们沿着追求自由反抗权威的这条线，那其实是我们来理解这个给我们自己的一个说辞。所以这么看来，可能杜尚自己他不是，他的第一想法可能不是说他一定要去，因为有一个标准树在那，所以他要去反抗他。他更可能的原因是他只是想要去，他有一个自己的目标，然后他想要去达到他。对于所谓的反抗这些事情，可能是他在达到他的这个目标过程当中他顺便做的一个事情，而且所谓的是不是反抗权威，那么这只是在某种角度对于某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反抗，可能在对于杜尚自己来看他压根就没有考虑过反抗，或者说没有考虑过追求自由，而是去作为一个艺术家去表达他自己的对艺术的一个理解。那其实这么来说的话，我们说我们把这些艺术家追求自由，我们把西方艺术史的这些艺术家的故事理解成他们追求自由反抗权威的一个故事，就可能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个误解，或者说我们试图去理解他们，所以我们创造了这样的一些观念来方便我们去理解。但是至于他们自己是怎么想的，那其实我觉得肯定是不完全知道的。所以那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当然和我之前的想法也非常的重合，就是当你做你自己本身就要去做的事情，然后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无可避免的会在别人试图理解里的时候，你会被片面的去概括。当然了，如果是出发点比较好的是想要理解里的话，他可能为了方便自己的理解，他会去揣测你做这些事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出发点和动机。那还有一些这种揣测可能就是有某些目的的，比如说前苏联就经常会造出一些所谓的具有爱国品质的一些英雄嘛，然后以这些东西来作为自己的一个宣传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士气。我想起之前在工作当中，然后因为公司会有一些跟媒体相关的，就是有媒体会来评论一些东西，在那个时候我的感受就是最强烈的，就是其实那些媒体他对你的真实的一些东西了解的并不多，但是他会分析的非常的成体系，然后好像就是按他这么来理解的，然后特别是评论区也会有一些跟媒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认为自己已经看透了的这样的一些互动。所以其实这方面中间会存在很大的一个误解。接着说啊，像这种叙述和概念，我们用于理解的叙述和概念，它很多时候是被强加的，被外界强加。那么这种强加的概念和叙述，它是可以说它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这些概念和叙述因为它本身就没有一个基础，那么所以它很可能就会被颠覆。比如说杜尚的泉在最开始它是被扔进垃圾桶的，那在那个时候人们理解来它就是一个垃圾，然后后来人们的观念改变了，觉得那个是真正的艺术。又比如说五四运动的时候，文学和文艺的那个评价标准突然的改变， 然后白话文本来作为一个非常边缘的一个文体，这个时候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有当然后边还有一些，比如我们孔庙被砸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些事情，就是当这些外界用来理解一个事物的叙述和概念，它的评价标准改变之后，那随之而来人们对这些东西评价的态度也会发生极大的改变。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不用去过分的依赖就是这样的一些评价。那这让我想起我们已经存在的非常多的这种误解和误读啊，比如说很早之前看到，就还在上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就会听到就会看到说韩寒的那个文章拿到中学生的一个阅读理解里边，然后他自己都做不出老师出的那种题，然后还有一些见义勇为的那些新闻，就是那些去救人的那些见义勇为的人，在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其实很坦诚的会说自己其实就是一个下意识的一个反应，而不是说我突然想到我是一个高尚的人，我是一个要乐于助人的人，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所以我要下去救那些人。只不过说在后边的宣传里边，他要被宣传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很高尚的一个品质。包括像前几天我在好奇心日报上啊，说好奇心日报好奇心日报最近三个月停更，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支持一下，这是我非常推荐的中文的新闻媒体。那说回来，就是在好奇心日报上看到对那个许知远写青年变革者梁启超传记这样的一个报道，就在座谈会上许知远说，如果梁启超知道他这么写梁启超的话，梁启超肯定会骂他。许知远这个是相当于是后人对前人的这样的一个理解，这样的一个概念和叙述。所以我说这些就是我们去想一下，就是放在历史上，就即使说我们努力的去尊重事实，后来我们为了理解那些事实，我们所叙述总结出来的概念肯定会存在一些结构化的一些误解，而且更不要提就是还有一些刻意的掩饰事实的一些做法，比如某些所谓的历史教科书，这些东西给我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直观，当然之前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些东西让我非常直观的理解就是我们其实真的离事实非常非常非常远。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生活，我非常关注的是这些东西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下边我就想说一下，在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这种用于束缚我们的观念和叙述。就基于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可能其实并不理解一个概念和叙述它具体指的是什么，以及它怎么来的，但是它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还不是它最初产生的时候对人们所造成的那个影响，而是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可能是误解，但也有可能是有一些人有目的的去操纵这些概念和叙述，然后让我们有一些错误的理解，从而会在观念上对我们的心灵，然后对以至于我们之后的行动都会有一些束缚。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前几天我在一个 APP 上看到一个帖子，就是夏天了嘛，然后大家都很热，然后要注意防晒，然后那个帖子里边就好像是帮助什么所谓的帮助直男，如果你想要打伞又怕被人说很娘，然后就推荐了一个伞，然后伞上面写的有一些字嘛，就写的可能写的是什么不热就行，啥他妈娘炮不娘炮的这种类似的字。就这种东西真的非常多啊，我每次看到这种东西，我之前也说过，我看到这些东西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就非常的浪费时间，就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要搞得这么的麻烦，然后我们这些人要把心思用在这个上面，然后去担心别人，就你因为热，你因为怕晒，然后你去打一个伞，然后你就会怕被别人说娘还是怎么样。首先我不觉得说，首先别人是不是真的觉得一个打伞的一个男，为什么要说直男对吧，不管是直男还是不直男，为什么要说一个打伞的男的很娘，这其实反映了很大的一些问题啊。那首先就是我很怀疑别人是不是真的觉得你打伞这个行为很娘，还是说这个东西只是就这句话叫什么 It's all in your mind， 就是你认为这个东西娘，那就娘，对不对？然后你把你自己的行为给束缚了，就这就代表这个反映了所谓的什么男子气概啊、娘炮啊这些词语，在观念上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而且没有什么这些东西就没有什么实质。真正的男子气概，所以我们说有负责任、有责任、有担当，而不是说你打一个伞你就不男子气概了还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哎，这个确实会值得我们去注意一下。那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个，也是我经常会跟这个事情一起提的，就是很早很早之前在那个柴静的那个《看见》这本书里边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在中国安全套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我说这句话可大家都会想到，你如果想象你线下去买安全套的话，是一件多么多么麻烦的事，不论是你自己认为麻烦，还是你认为别人会对你怎么看的这种麻烦。那上面的这些都是两个小事啊，还有一些我觉得算是影响比较深刻的，就是它可能每一天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是计算机领域的一个研究生，有段时间我就感觉他就每天非常的累啊，没有足够的休息，就无法做到，我觉得就是那种无法做到可持续性发展的那种累。那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他就跟我聊到他们导师跟他说，如果你要成为什么，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你就要做到什么不拉不拉不拉什么啊，你的那个什么论文啊，你的那个工作时间还是怎么样。首先我不反对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去努力还或者是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尝试。但是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你就要做到什么什么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首先不一定所有人都要追求优秀。那其次就是，就算要追求这种所谓的优秀的话，其实这个导师的嘴里边他所谓的一个优秀，他具体是指什么呢？他到底是指100篇 SCI， 还是指你成为了中科院的院士你就优秀了，还是说你去开一家公司，或者说你做一个非常体贴家里边的人你就是优秀了？就是当我们试图把这些概念去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没有实质，所以也就代表了它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包进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有时候概念可能会成为别人的工具，而这些工具就是用来 push 你去沿着某个别人所希望的方向去走的这么一个工具。还是那句话，我完全不反对你去做一些实践，然后为一些东西非常努力，但是我不认为要沿着别人所植入给你的某些概念，沿着他所希望的一些方向去走。所以这就是在生活中这些概念，外界的一些概念束缚我们的一个影响。那另外一个我非常想说的就是，也经常会可能会被大家忽略的一个东西，就包括本人在内，我都觉得就要非常的警惕，或者说要非常的不在乎很多时候的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当然如果就上当然上一期也提到了一些标签化的语言啊，什么渣男什么直男癌什么渣男渣女的这些，就这种不负责任的这些 bullshit， 就是一些坏的负面的东西你可以不当真。但还有一方面就是一些所谓的好的评价，对你的一个表扬。那我就记得在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嘛，那个时候自己不懂事，就天天好好学习。然后我所说的好好学习，就是说可能去你的很多时间用在学习上，卷面成绩的学习上面。然后呢我就侥幸的拿了一次国家奖学金。然后这个时候会有我当然我不怪那些同学啊，当然大家都是可能是出于友好，但是会对你造成影响，就是有的同学会就是用学霸这个称号来叫你嘛，对吧？我当时听到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有点不爽，但我当时不知道具体为什么不爽，我就回了一句，你骂谁学霸呢，对吧？当然这听起来就非常的玩笑话，有一部分玩笑的成分在里面，就是你骂谁学霸呢。我现在在想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不爽的时候，我会这样去理解它，就当别人来叫你学霸的时候，或者说任何的说你是一个好学生，或者说来表扬你的时候，我觉得当这些概念给加给你的时候，你会把它当真。那如果说你信了这些概念里面的自己的话，你就会 限制自己，你会想着啊，你是一个我是一个学霸，所以我还要继续保持这样成绩啊，不然我就不是学霸了，或者是我是一个好学生，有一些事情我能做，有一些事情我不能做，你就不会想到，你就会想到我要去保持好的成绩，而不是说真的去思考，抛开这些东西之后去思考自己想要去做什么，你是不是有些时候要翘课去做一些对自己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自己对所谓的那些表扬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评价的一个看法。那最后我想说的就是当我们尽量的去撇开了这些无聊的一些概念和文字游戏之后呢，我们想到的是哪些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做的事情。那如果你现在就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完全可以放手去做。那至于是做了之后被说成是追求自由、特立独行，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无论是什么样的评价，我觉得对于除了自己之外的大部分人来说，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这些概念对你的概念和叙述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谈资而已，就跟你的关系我觉得真的不大，所以不用受太多这种影响。因为他们以自由这样的名义只是为了自己叙述的方便而已。今天就说这么多，也说到自己之前的一些经历啊，希望这个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看待这些叙述和概念的一个视角，不要被这些东西所蒙蔽，然后希望大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我还没有走，录完了之后我又想了一下最后这一段有点莫名的鸡汤的感觉，就有一些话我觉得我不说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这个节目包括说我之前的节目也是我自己的，可能是有一些概念啊，或者是有一些想要提倡的一些理念还是怎么样。那坐在一个平等交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对我所说的这些东西其实也应该是有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思考，而不是是被我的那些概念在某些方面可能也会束缚到你，然后包括我的看法，然后我的观点也会在录完节目之后会肯定在随着时间的变化肯定也会有一些新的看法，有一些新的改变，但是节目已经录在这儿了，然后有新的看法，有新的交流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体现出来。所以最后想说的就是大家也对于就是即使对于我这个节目本身，你也不要去盲目的鸡汤，也不要盲目的这样去轻信，然后这是我比较赞同的一种做法。好，这次真的再见了，好，下期再见，拜拜。
也就你那首不算成乱的歌，我和命运可奈何，有王子激动我如此寂寞，因为我如此感动，也不过一般热热烈烈的场合，我拼了什么无可奈何，有刁钻的放纵，我如此沉默，因为我如此自由。